奥巴马总统发表任内最后一次国情咨文，呼吁国会展望未来。被伊朗拘留的十名美国海军军人于星期三获释。韩国总统朴槿惠敦促中国严厉制裁朝鲜并付诸行动。欢迎您收看今天1月13号星期三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继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有多名律师被批捕之后，今天又传出维权律师王宇和他的丈夫也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的逮捕。另外，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最新一场国情咨文里三度提到了中国，他到底是怎么说的？稍后我们将为您做详尽报道，也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看看今天国际间的头条消息。伊朗当局在星期三表示，被扣留的十名美国海军军人已经获释。就在一天前，这些美国军人乘坐的小艇进入了伊朗领海后遭到了拘留。革命卫队的声明说，美国已经对此进行了道歉，并且承诺这一类的事件今后将不会再发生，而美国方面尚未立即证实这项获释的消息。伊朗的国家电视台援引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司令法达威将军在星期三早些时候的话说，美国海军的小艇机械故障导致他们进入了伊朗领海。美国海军军人九男一女，他们乘坐着两艘小艇，星期二在科威特和巴林间的波斯湾航行时，美国的控制人员与他们失去了联系。继续看看在美国新闻的焦点，那就是奥巴马总统在星期二晚上发表他任内最后一次的国情咨文，要试图来确立他的政绩。奥巴马总统呼吁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不但要展望未来一年，同时还要看到未来五年。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他的最后一次国情咨文演说中，先前许诺给美国人带来希望的奥巴马总统说，美国人目光清晰，心胸宽大，乐观积极，但现在为恐怖主义担心。
谁要是攻击美国人，我们就攻击谁。
尽管巴黎和加利福尼亚州发生了恐怖主义袭击，奥巴马总统说，外国和本土恐怖分子虽然可以致命，但他们不会威胁美国的生存。不过他敦促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采取行动。
假如本届国会是要认真打赢这场战争，并向我们的军人和全世界发出一个信息，就授权总统使用军事力量打击伊斯兰国吧，投票表决吧。
奥巴马总统还要求国会在古巴问题上进一步采取措施，解除对古巴的贸易禁运。他还呼吁国会批准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协议。在总统发表国情咨文之前不久，十名美国水手乘坐两艘巡逻艇被伊朗扣押。奥巴马总统没有提及这一事态，但他对国会持怀疑态度的议员们宣扬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
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伊朗已经减缩了他的核项目，运出了他储存的金属油，全世界由此避免了一场战争。
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黑利代表共和党人对国情咨文做出了回应。黑利设想，如果共和党人担任总统，将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会达成国际协议，让以色列欢迎，伊朗抗议，而不是反过来。
共和党民调专家麦特加蒙表示，奥巴马总统对国会的要求不现实。
我不相信他期待本届国会会认真采取他希望的行动，但我想他希望人们认为他对这些事情很在意，那些人将书写他的政绩记录。
奥巴马总统说，他为美国政界继续分裂而感到遗憾，但也批评共和党人唱衰美国。
所有那些有关美国经济衰落的言辞都是政治空谈。
与此同时，一些共和党人通过推特做出回应。竞争总统职位的房地产大亨川普说，奥巴马总统有气无力地发表了国情咨文演说。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则说，演说回避现实而不是面对国情。白宫希望向美国人传送的政治信息是不要理会共和党人的言辞，要把注意集中于会影响后来几代人的那些事情。美国将在今年11月选出新总统。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那么奥巴马总统呢，是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的晚上9点在国会发表了这场他任内第7次 也是最后一次的国情咨文。他除了表示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同时也三次的提到中国。他到底是怎么说的呢？我们下面为您连线记者魏芝，来了解奥巴马总统国情咨文讲话的相关情况。魏芝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魏芝，我们知道在这场国情咨文发表以前，很多人都预期奥巴马总统肯定会针对七年任期内对国内经济、就业还有医疗保险所做的贡献来做一番讲话。对于国内议题他到底怎么说的？
对，其实在这次，因为这次是奥巴马总统最后一次国情咨文，所以呢他有一点意犹未尽的感觉。他在开篇的时候就直截了当地告诉大家说，他希望在他执政的最后一年，两党能够共同携手来解决一些国内亟待解决的问题。那他还说，他放眼以后的五年、十年，甚至是更久，直到这些问题解决为止。那他就罗列了一系列的议题。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Fixing a broken immigration system.
修复一个不健全的移民制度，保护我们的孩子不受枪支暴力的威胁，同工同酬带薪休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所有这些事情仍然关系到努力工作的美国家庭，这些事仍然是我们应该解决的，我不会放弃直到问题全部解决为止。
那其实这些议题呢都是民主党非常支持的，很显然奥巴马总统在借用这次的机会呢，为下一任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铺路。而在整个的这个讲话当中呢，经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注点。奥巴马总统是这样说的，他说任何声称美国经济衰退的人都是在胡扯，而他说经济一直在变化，他就列举了一系列就业和经济报告当中的数字来证明美国的经济在复苏，而且一直是很稳健的。他是这样说的。
Let me start with the economy and a basic fac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ight now has the strongest, most durable economy in the world.
让我从经济开始，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美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强、最稳健的经济体。我们正处于历史上私营部门创造就业持续时间最长的阶段，1400多万个新增工作岗位，自从90年代以来就业增长最强劲的两年，失业率下降一半，我们的汽车业经历了最好的一年，制造业在过去6年创造了将近90万份新的工作。我们实现这些的时候，我们削减了近3/4的赤字。
但是他说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呢，财富和收入越来越集中在社会上层的那些人手中。他说这跟美国的信念是背道而驰的。他说每一个努力工作的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机会。主持人。
是，那么魏芝，我们知道除了国内的议题之外，当然国际间也关注的是奥巴马总统针对国际问题他又是怎么说的，跟我们简单说明好吗？
奥巴马总统非常强调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每当出现重要的国际问题时，世界人民不会指望中国或者俄罗斯来领头，而是来找我们。他还指出呢，美国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打击恐怖主义，保护美国人民，这就包括抗击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势力。主持人。
是，那么魏芝，我们知道奥巴马总统在这次国情咨文里面很有意思，他还提到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甚至提到其他国要与美国相比 It's not even close， 还差得远呢。那么很多人立刻就想到，这是不是在点名或者针对中国来说话？到底他在昨晚的讲话中有没有提到跟中国相关的议题呢？
其实在刚才他说的那句话里面就提到说是人们不会去找中国，而是来找美国来保护，这就说明他认为美国在社会在世界上的地位还是处于这个领袖的地位。而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他在讲话当中提到了 PPT 协定，因为呢 PPT 协定就是包括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都在反对这个协定，因为他们认为因为这个协定美国会失去更多的国内工作而拱手让给中国。那奥巴马总统是捍卫这个协定的，因为他认为在这个协定当中，不是中国在制定规则，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也是以这种方式建立了跨太平洋伙伴合作体系，来开放市场，保护工人权益和环境，促进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这一协定削减了18000种美国产品的关税，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因为有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这个地区制定规则的不是中国，而是我们。各位想展示我们在本世纪的实力吗？那就批准这一协定，请给我们实施这一协定的工具。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魏之在华盛顿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稍后在第二小时的时事大家谈呢，也将邀请了美国民主党的众议员赵美心赵议员来为您谈论有关奥巴马总统的国情咨文还有相关反应。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专题报道，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输入关键字国情咨文。稍后回来，台湾大选倒数第三天，包括国民党、民进党各个政党都打出了告急牌。记者李毅华将为您详尽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大选进入倒计时，
民进党蔡英文能否走完最后一路？
蔡英文有信心带领台湾往前走。
国民党朱立伦如何力挽狂澜？
两岸政策方向路线绝对是正确。
2016年1月16日，星期六，
北京时间晚上7点到10点，
敬请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5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5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回到 VOA 卫视新闻，继续带您关注一系列与中国人权相关的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亚太小组在1月12号就中国人权问题展开听证。这个小组的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邵建龙，还有出席作证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两人都表示，美国不可以因为重视与中国在经济等重要领域的合作，而忽略了中国依然存在的人权问题。我们来看看记者海伦、常晓从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就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最新的2015年中国人权年度报告进行听证，回顾了中国在宗教自由、计划生育、言论自由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更新了香港民主、二胎政策等新事态。
And I believe that as we go forward,
我相信继续往前发展，我们需要与中国有牢固的双边关系，但那不代表我们就不诚实了，我们就不再为使我们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并一直维持优良的那些价值观发声了。
CECC 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一直关心中国事务，他表示贸易、投资以及人员往来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根本性的政治转变，也没有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相反中国国内的人权问题反过来影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心。他说美国未来的经济、环境、食品安全、投资及网络安全和太平洋地区的稳定等等都依赖于中国在遵守国际法规、允许言论自由、保障人权等方面的进步。议员们在听证中也表达了对香港五名禁书书商神秘失踪事件的担忧。史密斯议员说，这起事件连同此前各种打压言论、出版自由的事件一起，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征兆，对香港的未来有负面影响。
北京到底害怕什么？不让人们出版书籍，不让人们自己做决定。他们在北京这么做，现在他们想在香港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也提出这个失踪书商的问题。
史密斯议员认为习近平政府的集权模式很危险，对中国社会的压制比2013年更加严重。
我希望在这个领导层里，如果有温和派存在的话，有人能站出来说时间到了，为什么我们要如此压榨我们自己人。
史密斯议员表示，美国政府希望中国人民能够获得经济上的繁荣，同时还有民主和自由。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常晓，华盛顿国会山报道。
那么同样就在昨天，我们为您报道了北京的丰瑞律师事务所有多名律师还有助理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的批捕之后，今天呢再次传出了维权律师王宇还有他的丈夫包龙军也被以同样的罪名正式的批捕。那么王宇的辩护律师文东海，他在稍早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只给家属寄去了逮捕通知书，但没有通知辩护律师，而且这已经成了当局处置维权律师的一个运作手段，那就是把辩护律师抛开，或者告知他们当事人已经解除了辩护律师的权利，却没有再透露谁才是新的辩护律师。而王宇的另一名辩护律师李玉涵也对美国之音表示，因为安全的考量，他暂时无法受访。中国政府对维权律师的打压行动可以说不断在升高，那么实际上不仅仅是维权律师，女权活动者、劳工维权人士都被中国当局锁定。那么最近呢，有几位美国学者他们撰文呼吁中国政府不应该将公民社会团体视为威胁，这只会导致更严重的无法状态，带来更多的镇压。那么今晚节目当中，我们就为您邀请文章的作者之一，他是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的研究员何一伦先生，他的英文名字呢是 Aaron Hallegra。 我们先来欢迎他。何一伦先生您好。
哎，你好，早上好。
是，我们就先来看看这篇在可以说是金融时报中文网上发布的文章，是由您还有我们知道著名的中国学者孔杰荣教授，另外呢还有包括的就是康奈尔大学的傅青山教授共同撰写的。到底在这篇文章里你们是如何来看待中国政府不断加强对维权人士的打压呢？
谢谢给我这个机会跟你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写的文章主要是描述在广东对劳工维权人士的打击。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如果你看最近半年的时间，中国政府进行了一个更彻底的大清扫，包括对女权五姐妹还有对维权律师的打击。其实劳工 NGO 在最近20年都是经历着不少的骚扰。其实是包括查税、黑势力暴力和国宝的询问。但最近这一次镇压比较严重，我们认为好像政府要把公民社会所有的这些劳工 NGO 都完全清除。在这次运动中40多人是被警方传讯， 而且七名劳工维权人士被刑事拘留，然后最近就这个礼拜有四个人被正式指控犯罪。所以我们
是何一伦先生，我们也注意到除了这个中国当局针对中国的国内人士之外，在中国比如说我们看到昨天也有消息传出这是一位在中国专门为维权组织来提供法律支援的一位瑞典公民也被中国警方所逮捕了，那么这也引发了许多人对于在中国的这些所谓非政府组织人员的担忧啊。您认为北京这样的做法它可能会招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北京长期以来一直在怀疑怀疑的外国非政府组织，他们担心境外 NGO 在宣扬民主革命或者威胁到共产党的其他的事情，但我们认为他们比以前更积极的打击这些 NGO， 一些 NGO 是无法在中国登记，因此工作人员无法得到适当的工作签证。现在我们看到这些外国 NGO 的工作人员因为没有这些适当的签证被迫离开中国，但从大方向来说，中国也正在考虑一个新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这会要求所有外国非政府组织跟公安机关登记，他们在中国所有的活动都将会需要有政府的批准。我们担心这些类型的法律会让外国组织不想在中国进行活动，这不仅是非政府组织，也可能会影响到大学或者慈善机构。总体而言，我们认为这将是对中国不利的一个事情。
是何一伦先生，您刚也提到了这个有关大学可能也会造成一些影响。我们知道您曾经以这个富尔布莱特学者的身份到北大去研究中国的法律制度还有民间的这种调解的制度，跟我们谈谈中国当局到目前为止对于所有的这些拘捕行动在官媒上面都说这是于理于法都站得住脚，您对于中国政府这样的说法赞同吗？
说实话，我在北大的时候没有听说过这句话。尽管如此，我认为许多这些逮捕行动是不合理的。政府经常说要帮助弱势群体，而正是许多这样的维权人士都在做，或者政府说在关注社会稳定，但有劳资纠纷的时候，这些团体有助于实现稳定，比如在你所提到的我们写的那篇文章，我们讨论了一件罢工的案件。
是
罢工的原因是用人单位没有支付加班费和社保，劳工 NGO 的人士帮了工人选择代表提出要求，并与用人单位协商解决这个纠纷，所以我们认为逮捕这些人来促进稳定是不太合理的。
何先生，最后我们大约30秒左右时间跟我们谈谈，您本人也是一位律师从刚刚我们报道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最近中国维权律师他们所面临的困境，您个人的感受如何？作为同行您的感受呢？
我们当然很同情他们，在美国我们认为律师不应该而都应该热心的代表他们的客户，无论是不受欢迎的人还是反对政府的人，所以律师因为做他们的工作需要面临这个逮捕的可能性和风险，这是非常不幸的，所以我们都希望中国政府不会处罚这些人，因为他们在给这些不受欢迎的人做代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纽约大学法学院的何一伦先生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那么有关于中国维权律师的困境还有一些最新的进展，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还有更多的详尽报道，也欢迎您登入查询，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香港铜锣湾书店的人员失踪案严重打击了香港的出版业，稍后我们将有更多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在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一样的。
香港铜锣湾书店有关人员相继失踪，可以说已经让香港的出版界出现人人自危的寒蝉效应。旅居美国的中国裔作家余杰最近就说，他的新书《习近平的噩梦》在香港面临没有出版商敢接的困境。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请余杰来说明有关的情况。余杰你好。
哎，你好。
是，我们知道这本新书啊，原定是要由香港的开放出版社来出版，那据说前期的准备工作都准备就绪了，结果到底怎么了？
对，那这本书是我在那去年11月份那完成，然后跟那香港开放出版社那商量出版事宜，然后也开始了前期的一些工作，编辑排版，那个封面设计等等，都在那个去年的圣诞节前已经全部完成。然后那个香港开放出版社的总编辑金东先生告诉我，将在新年，也就是今年元旦，然后开机印刷，差不多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以后就能够在香港问世。但是在1月3日，那个金东先生发来电邮说，他们在巨大的压力和这种惊恐之下，然后放弃这本书的出版。
是，余杰，跟我们谈谈金钟先生在这封电邮里他是怎么跟您解释的？那么你对金钟先生做出这样的决定，你感到讶异吗？
对，因为我刚才谈到我们的书是在那去年的圣诞节那前夕，那个前期工作全部完成，但是在此后的那个5天左右，在那个12月的那30日，那个香港铜锣湾书店的那主要股东之一那李波先生在香港被那绑架这件事情，可以说不仅震动了香港，而且震动了这个全球。然后在整个香港的这个出版业、新闻自由的这些领域里面，造成那个巨大的那恐怖气氛。所以那个金钟先生在这封电邮里面给我说，他面对着那巨大的这种恐惧和这个压力。然后我也看到那昨天他在接受香港《明报》的访问的时候，他说他的那太太，那直接跟他说你出版这本书想死啊，你还有家庭，你还有那妻子，还有那个小孩，你这些你都那不想要了。而他的妻子我们知道，原来是长期在那中国人权这样一个做那中国人权的那机构那工作，连他都那害怕到这种程度，再加上金钟先生还这个拥有美国护照，所以我们看到前面被越境的绑架的桂明海先生有这个瑞典护照，然后李波先生也有这个英国护照，就是说这些外国护照都不能够来就保护他们了，所以这是那个香港出版业我觉得面临的前所未有的这种恐惧的这气氛，所以我个人并不对那金钟先生放弃这本书的那出版，我表示充分的这个理解，但是我要那谴责，就是中共在对这个香港自由的这种戕害，可以说香港的那出版自由由那铜锣湾书店这个事件已经造成全面的崩坏。
是，余杰，我想要问你一个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个最新发展，就是香港的端传媒在今天所做的一篇他们的报道，他们提到说，在这个铜锣湾书店的这个店主李波失踪以前，他把店转手给一位陈姓男子，那么这名男子呢，实际上是在搜集店里面上千名中国客户的名单，你觉得这个说法的可能性有多高？如果说中国当局开始进行这样的所谓搜证工作，你对这些失踪的出版业者，你认为他们可能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命运？
对，我对他们的命运那个前景表示那个悲观。我们看到习近平是一个那个行事非常蛮横，不仅完全不遵守中国那自己制定的那宪法和法律，也完全不顾那相关的这些国际法，还有联合国的人权宣言。所以那正如2年前那出版那个试图那出版我的中国教父习近平遗书的姚文田先生被诱捕到深圳判刑那10年，所以这一次被捕的这5位铜锣湾书店的这个员工，我觉得都有可能遭遇这样的这个命运。然后他们通过有黑帮背景的人来这个控制这个书店，而且我看他们签署的这个协议完全不是一个商业协议，因为他们这个条件对他们这个新入股的这位姓陈的先生并不能够从这个协议中赚到钱，显然他就想来获取相关的这些资料。 而且我觉得下一步不仅会使这个成为这五位被绑的这个禁书出版业者的这个罪证，而且这些资料所显示的中国内地这些长期买这些书的这个这些购买者，他们的安全也将受到那非常大的这威胁。
没错，
那之前我就有曾经买过我的书的一些内地的读者，他们也受到这些国宝的那个威胁和那恐怖，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了。
是，余杰，最后30秒时间跟我们谈谈这本书《习近平的噩梦》，看来要在香港出版恐怕是非常困难了。那么作为一位作家，当然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被读者所看到，你有什么计划能够来突破中国当局在香港出版业界的控制呢？
我想有两个方面可以来做。第一个，我们还有这个台湾是那华人世界里面那个出版自由的一个我觉得最后的一面灯塔，所以那这本书在那个今年的2月底会那如期在台湾那出版。第二个，我想我们还有这个自由的网络可以用，所以我会在这个网络上推出那个电子书，会以比较便宜的这个价格，无论是那个香港读者还是全球的华人读者都能够那个非常容易的买到这本书的这个电子版。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中国的意义作家余杰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
好，谢谢，再见。
是我们看到了在香港的出版界所面临的可以说是风声鹤唳的景象。与此同时呢，在香港大学星期二也邀请了一些民主派人士来共同讨论香港民主的未来。我们来看看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回来的报道。
为香港争取民主的三代人李柱铭、戴耀廷、王之锋1月12日下午6点在香港大学出席香港民主的未来对话，探讨香港未来的民主路应该如何走下去。作为年轻一代的学民思潮召集人王之锋在研讨会上表示，香港年轻一代，尤其是在香港回归后才出生的孩子，没有其他国籍的选择，因而他们有了香港人的身份认同。香港年轻人的价值观和身份认同让王之锋相信香港民主有未来。不过他认为港人目前没有足够的政治筹码去迫使中国政府交出一个改良的普选方案。
很多人的思维都是在所有社会议题上我们必须守住香港，当然守住香港是重要的，从出版界学术界不断的修边染红，那当然要守住。当守住之外，到底香港民主派在民主进程上之后会怎么做，我们是需要去想的。
占中运动发起人之一戴耀廷表示，他目前看不到中国政府会让香港有真普选，但他认为如果现在不争取的话就肯定没有机会。
我们就怎样能够将不同的香港人可能不同的背景
我们怎么才能可以把不同背景的香港人可以有机会让他们一起组织起来。我所想的组织方法不是以前的那一套组织，一定需要回应现在网络时代的组织，我认为是需要一个新形态的领导平台出现，其实应该是政党去做的，但是现在政党不行，所以我们必须再想一些新方法。
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认为，当香港接受了一国两制和中英联合声明时，其实已经意味着在笼里争取民主，但是目前为止中国政府还没有给出诚意来落实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如果没有民主是不能落实的，不然怎么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现在的特首都是他们选的，已经选了3个，一个比一个差，第四个会好吗？如果是我们选的话，那就会好了。
李柱铭认为，如果香港没有民主，就没有前途。他又表示，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一国两制”的2点坚持，其实就是中英联合声明的路线，但到目前为止都未能看见中国政府能跟随这个方针落实。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继续我们就带您把镜头转向刚刚作家于杰所提的华人世界的民主灯塔台湾。我们知道台湾2016年的总统还有立委选举今天已经剩下倒数的最后三天了，各个阵营的候选人可以说都在把握机会最后冲刺。那么有关于今天台湾大选的最新选情，我们下面立刻为您通过连线请记者李奕华来带我们掌握。奕华你好。
志文你好。
是，奕华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今天所在的位置又在哪里呢？
是的，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台中的这个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的这个造势晚会哦。那么可以从现场的画面看到，我们后面的民众非常的多，人群非常的这个拥挤哦。其实今天的台湾的温度其实非常的低，大概只有12-13度，不过呢民众的热情并不减，所以呢这个接下来我们现在就透过这个现场的这个直播的画面来看看这个整体的情况形势是如何。是的，今天早上的这个蔡英文主席呢是到了这个苗栗还有新竹，那么下午呢则是到这个桃园还有新北板桥来进行小结拜票。那么晚上呢，他从这个新北要再赶到这个台中来进行拜票。对，那么在国民党方面的部分呢，今天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早上则是来协助还有大溪头的林请叶林哦。那我们知道这个今天呢是中国总统的这个纪念的28周年，就是他早上送到这个蒋中正林请书，还有这个到蒋经国的林请在这个大溪头的地方呢，在这个夜里，那么在这个新竹方面的正确的他早上则是在金门，那么晚上则是回到新庄来进行早节拜票。那么以上就是各党总统候选人的这个活动情形。
谢奕华，这个现场的气氛可以说非常高涨，我们几乎快要听不到你的声音了。最后简单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接下来三天的时间，今天包括国民党民进党都提出了所谓的告急牌，到底各个政党有什么计划呢？
这个明天呢，就将这个选战进入最后黄金的48小时。那么今天早上，民进党召开了记者会，表示这个他们要将全体总动员，要力争到这个最后的胜利。那么明天呢，从明天开始，蔡英文主席将回到高雄，再从高雄出发，一路到这个扫街，然后到星期五的最后终点是台北。那么在2天之内，他将到全台湾西部总共10个城市来进行扫街拜票，可以说是这个全人行程哦。那么国民党方面呢，他们也将举行这个4海团结一心的造势晚会，相信呢也会有多达这个上万的人将出席，相信这2天的活动情况。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奕华我们报道有关的情况。我们知道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他刚刚说蔡英文将转往南部地区，从高雄出发来锁定南部的选情。那么关注台湾的大选，也请您锁定美国之音。我们将在这个星期六台湾的大选日为您推出4个小时的特别节目，将从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为您进行到11点。我们除了为您及时的报道开票的结果，也将邀请在台北、在华盛顿各地的专家来为您分析选情以及选后的台湾局势，也请您按时收看。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继续来看一组国际新闻，在阿富汗东部地区的官员说，贾拉拉巴德星期三发生了枪战和爆炸袭击，造成7名安全人员死亡，有10人受伤，其中包括了3名平民。阿富汗警方和目击者说，在袭击开始时，巴基斯坦领事馆附近发生了极其猛烈爆炸。巴基斯坦领事馆位于印度领事馆、一家医院还有几所学校的附近。该省警察总长舍扎德对于记者表示，3名袭击者对巴基斯坦领事馆发起攻击，并且计划从邻近的一所宾馆进入领事馆，但是保安部队包围了那所宾馆，并且在2小时的枪战里将他们全部击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中国的航空器从海南岛到永暑礁的飞行是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而且中国和别国一样在南海享有飞越自由。 中国民用飞机上周在有争议的永暑礁进行了三次试飞起降，激怒了越南，并且招致菲律宾的抗议。美国方面也对此表示深切关注，认为这将会加剧区域的紧张。抵达叙利亚被困城镇和乡村运送紧急救援物资的人道主义工作者表示，在过去五年战乱的大部分时间里，被清政府军所包围社区的状况非常的恶劣。联合国说，由于冲突的结束仍然遥遥无期，叙利亚境内和邻国的叙利亚难民营人道主义的需求还在增加。我们来看看记者霍克的报道。
为大约42000被战火隔离的居民运送健康的食品，人道主义车队星期一抵达被困的叙利亚城镇麦达亚。红十字会的一位发言人说，救援人员发现那里的人们处于绝望之中。
It was very, very heartbreaking to see that, definitely food.
看到那里急需食品、药品和其他人道主义救援的状况，令人心碎。我们看到在检查站等候我们的人们，在第一辆卡车驶入时，他们仍不能相信这是真的，救援真的给他们运来了。
Believe when the first truck were entering that this aid is actually reaching them.
在叙利亚的联合国协调员打电话给纽约的记者。运送的食品是50公斤装的纸箱，里面的食品够五口之家一个月的需用。他说，重要的一点是要继续运送这些物资。在媒体披露被政府军围困的地区发生饿死人的报道后，联合国派出了救援车队。
一位医生向我们报告一些人饿死，那些患慢性病的人尤其危险。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即使健康的人们同样也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孩子们到外边找草吃，这是他们最后能够找到的有营养的东西，但周围埋着地雷。
叙利亚联合国代表称，这些报道是媒体杜撰的。
And the main responsible for this.
捏造这些报道的主要是你们的半岛电视台和阿拉伯卫星电视台，这并不是针对你，但你们的电视台捏造了这些报道。你等等，我还没能说完。你们因为这些指责和谎言负责。
大马士革派军队向两个被反对派军队围困的城镇运送物资。据称，大约40万叙利亚人被冲突各方所困。联合国发展机构星期二呼吁成员国今年捐赠约80亿美元，用来帮助该地区的2200多万人。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尤尼亚播报。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中国法庭在最近判处了周永康案的重要人物李东生15年徒刑。与此同时呢，中共召开了重要的反腐会议，包括习近平还有王岐山都说，中共的反腐工作永远在路上。这句话是什么含义呢？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主持人海涛就要来为您探讨。我们先来欢迎他。海涛你好。
你好玉文。
是这个永远在路上，我刚刚还在问你，这如果英文要翻译该怎么翻译啊？不过我们就先来看看李东生的宣判是不是就正好说明了所谓的中共反腐永远在路上呢？
因为李东生是周永康案的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曾经当过中国的宣传部的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和公安部的副部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他是常务副部长，他判了15年，因为受贿。那么最近呢，就是从这个星期二开始呢，中共在召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就是中纪委全体人员的会议，这是中共18届第6次全体会议，中纪委的全体会议。那习近平和王岐山都在会上讲了话，他们强调一点，就是说中共这个反腐的工作，这个运动还要一直持续下去。这就是王岐山和习近平他们两个讲话的全部的主要精神。
是，除了说要永远继续的持续下去之外，到底习近平王岐山在这场你说的中纪委的这个高层会议上，他们到底还做了其他哪些指示吗？
王岐山说了一点，他说是我们的反腐工作是力度不减，三步，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尺度不松。意思就是说，他说就是我们这个反腐工作呢，就是永远在路上。他的确说中国的反腐工作是永远在路上。到了习近平的口里呢，就变成对党员和党纪的这个 要求他们遵守规章制度，这一个工作永远在路上。不管怎么说，他们两个说的核心意思是一样的，有反腐工作永远在进行。这里头就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你到底反腐是目的还是手段？他本来中共是把它拿作一个手段来达到稳固这个政权的这个目的，但是你永远在路上，就是永远是手段，那就变成了目的。那么一个东西不可以手段和目的它并存，如果长期永远是这个目的的话，那么就说明这个共产党这个腐败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治的一种东西。为什么你成了一个永远成为一个目的了？
嗯哼，是最后30秒跟我们谈一谈呢、啊。这个永远在路上，当然也引发一些讨论。我们知道，从习近平上台以后，反腐就是一个重要的工作内容。到现在已经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在这个时候他说出永远在路上，他到底还要点名什么？就是说，是不是因为外界开始对中共的这个反腐工作有一些质疑了呢？
有很大的质疑，所以习近平这次也说，我们现在这个反腐这个态势，我们开始占上风了。以前他们说是两军交着，是交着状态，两军队里是交着状态。现在习近平开始说，我们开始占上风了。但是无论如何，你如果永远这么下去，就证明你永远只是50-50，你不可以这个，就是你们占上风的情况下，你还永远下去，这在理论上、哲学上都是一个悖论。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海涛为我们所做的精彩的分析，谢谢你。那么有关于今天我们媒体观察的文字内容还有相关的视频呢，我们也会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欢迎您登录查询，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2016年的美国大选仍然让人眼花缭乱，到底谁能胜出？我们要听听专家怎么说。请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韩国总统朴槿惠在星期三敦促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要确保朝鲜因为最近进行核试验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我们下面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报道。
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三在向全国电视转播的年度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和联合国一道通过最严厉的严惩朝鲜决议，并与美国以及其他盟友讨论进一步的惩罚性制裁措施。朴槿惠强调说，作为朝鲜主要盟友和经济援助国的中国，在落实联合国决议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敦促中国把公开指责朝鲜核计划的言辞付诸于实际行动。
我认为中国知道他的坚强决心，如果不付诸于实际和必要的行动，我们就无法避免朝鲜的第5次或第6次核试验。
朝鲜2016年1月6号宣布成功地进行了第一颗氢弹试验。金正恩表示，这是保障朝鲜半岛和平与区域安全的自卫措施。虽然试验的规模还有待确认，但已在全世界引起巨大震荡和广泛批评。朴槿惠重申，迈向无核世界的第一步应该从朝鲜半岛开始。
핵이없는그세계는이한반도에서부터시작되어야한다。
我们已经向国际社会做出承诺，韩国不会用核武器来武装自己，核军备行为将违背我们对国际社会做出的这一承诺。
针对韩国总统的讲话，中国重申了其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的立场。在被问到中国如何回应朴槿惠总统考虑在韩国部署美国制造的导弹系统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希望朴槿惠总统首先考虑地区安全利益。
一国在谋求其自身安全时，必须考虑别国的安全利益以及地区的和平稳定。当前朝鲜半岛局势十分敏感，希望有关国家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出发，慎重妥善处理有关问题。
洪磊指出，中方在处理当前朝鲜半岛核问题时，始终着眼于维护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防止核扩散，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大局。
他说，这也是包括中韩在内的各方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所在。朴槿惠誓言将继续对朝鲜的高音喇叭宣传，他认为这个有效的心理战术帮助在前线的朝鲜士兵了解有关朝鲜专制政权的真相，并投诚到韩国。朴槿惠说，集权制度最大的威胁就是真相的力量。他说，韩国政府将在确保本国公民安全的同时，继续努力把事实真相告诉朝鲜人民。
根据曾经在朝鲜前线工作的脱北者的证词，他们最初不相信广播内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相信了。这些广播促使他们最终跨越了军事分界线。
与此同时，朝鲜的朝中社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二在嘉奖从事这次核试验的科学家以及其他相关人员的仪式之前表示，将进一步扩大朝鲜的核武器规模和力量，并在未来引爆威力更强的氢弹。据报道，金正恩还表示，氢弹试验显示了朝鲜的无敌和强大，令美国及其盟友魂飞魄散。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美国多位前国防部长说呢，美国实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并不是要围堵中国，而是试图要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所依赖的国际秩序。但是北京在周边海域的一些行为正威胁这个秩序的维持。我们来看看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四位前任国防部长1月11号星期一同台发言，回顾在自己任内美中军事关系的发展历程，并对当前美国政府的亚洲安全政策发表评论。四位防长都注意到北京对奥巴马政府实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相当警惕和不安，但坚持认为这一战略并非为了围堵中国。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国防部长的威廉·科恩说，认为美国试图围堵中国的观点站不住脚。
说美国试图围堵中国，等于在说所有东盟成员国都试图围堵中国，这不是事实。他们希望继续跟中国做生意。
中国周边的许多国家对北京咄咄逼人的外交和军事政策感到不安，他们担心地区安全秩序会被破坏，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正受到威胁，并欢迎美国将注意力重新投向亚太地区。过去两年来，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的海域大举填海造岛并实施军事化。去年卸任防长的哈格尔说，中国的行为足以令人们担心亚太地区长期和平与稳定所依赖的国际秩序正受到挑战。
世界秩序就是人们基于共同利益建立的同盟以及因此设立的国际法。中国的做法是拒绝接受为解决这些分歧设立的国际法和国际机构。
尽管美国和中国在一些重大安全议题上针锋相对，几位前国防部长都赞成两国本着共同的利益继续推动两军关系，增进互信，避免误判。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出席了这次讨论会。主办者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表示，会就双边关系的发展举行更多的讨论会。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继续我们来看看2016年的美国总统初选，竞争相当的激烈。由于参选人的背景还有他们的政策是让人眼花缭乱，在亚洲一些国家忧喜参半，特别是中国，他们担心的是不管谁当总统都会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我们来看看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亚洲地区对美国的经济和安全至关重要，由于频繁的网络攻击，在南中国海人造岛礁和经济局势动荡等问题，中国受到美国总统参选人的关注程度超过任何其他亚洲国家，而中国也对谁当选美国总统惴惴不安。华府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亚洲问题专家葛莱仪在2016年亚洲预测会议上说，中国担心下届总统会比奥巴马更强硬。
中国方面担心不管谁出任下一届美国总统都会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 在某种程度上，中方认为奥巴马总统在一些问题上是比较软弱的，愿意搁置某一些问题，比如说伊朗和气候变化问题，来换取合作。
格莱伊说，中国熟悉希拉里·克林顿，知道他的立场强硬。中国也听到了马可·卢比奥去年11月发表的有关中国政策的讲话，他的立场也非常强硬。不过他说，在中国政策问题上，两党的立场相近。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问题高级顾问克里斯托弗·约翰逊赞同葛莱伊的看法，不过他说，本次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中冒出好几位政坛新人，让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对他们的政治主张感到茫然。
我认为中国更加担心的是共和党怎么了。中国一向和共和党人更合得来，认为共和党人是美中关系的稳定力量。过去中国总是青睐共和党，现在他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不过专家指出，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人入主白宫，台湾都充满信心，相信美国都会继续履行台湾关系法。不过葛莱伊说，台湾可能认为共和党对台湾更有利，会向台湾出售更先进的武器。葛莱伊说，虽然奥巴马政府向台湾出售了大量武器，可是不愿意提供被中国看作是挑衅性的武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和美国关系的日本和韩国也对美国的政治体制抱有信心。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韩国问题专家车维德说，韩国和日本一样也非常依赖于跟美国的关系。最近民意调查显示，各种收入阶层、各种教育程度以及各种年龄的人都对美韩关系持积极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比日本更加信任美国。
There is faith in the American system, more, probably more faith than we have in it. But at the same time, I think that faith is laced with it.
韩国人对美国政治体制的信心甚至超过我们自己。不过我认为本届大选也让他们感到不安，因为他们对那些参选人很陌生，而且韩国决策者也不了解那些新来的参选人，不知道他们将来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专家表示，与此同时，北韩则幸灾乐祸地观看美国总统大选，借机标榜自己的选举制度更加稳定和明朗。平壤也可能会把下届美国政府看作是一个新的机会。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粉丝 Shozil 提的话题，就是 My friend Melissa BFF 一辈子的好朋友。 If you all have been watching OMG 美语 for a while, you know Melissa is my BFF. 如果你看 OMG 美语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你已经知道 Melissa 是我一辈子的好朋友。 Deepest, darkest secret. Deepest, darkest secret. 最不忍吃最黑暗的秘密。You are my rock. You are my rock. 你是我的磐石。Melissa knows all of my deepest, darkest secrets. We trust each other and we tell each other everything. She is my rock. Melissa 知道我最不为人知最黑暗的秘密。我们信任彼此，什么事都会告诉对方。她是我的磐石。Knows more about me than anyone else. Knows more about me than anyone else. 比任何人都了解我。Melissa and I have been BFFs for more than 6 years. She knows more about me than anyone else in the world. Well, other than my parents. Melissa 和我做最好的朋友已经六年多了。她比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更了解我。当然，除了我的父母之外。好，请评论告诉我 ,Who is your BFF? Tag them in a comment and tell them, You are my BFF. You are my rock.
Yeah. Okay, bye.
好，谢谢白杰。以上就是今天星期三晚上的 VOA 卫视第一小时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是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稍后由宝生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13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美国总统奥巴马昨晚发表任内最后一次国情咨文演说，奥巴马在演说中突出谈到美国经济的改善、美国在反恐斗争中取得的成就，以及美国今后在一系列国内和国际问题上所面临的挑战。奥巴马最后一次国情咨文的基调是什么？他在演讲中传递出哪些重要信号？美国国会成员如何看待这次演说？这些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内容。讨论开始前，首先请平章为您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宝申。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伊朗星期三说，被扣留的十名美国海军军人已经获释。一天前，这些美国军人乘坐的小艇进入伊朗领海后被拘留。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司令法达维将军星期三早些时候的话说，美国海军小艇的机械故障导致他们进入伊朗领海。美国海军军人九男一女乘坐两艘小艇，星期二在科威特和巴林之间的波斯湾航行时，美国的控制人员与他们失去联系。中国以国家安全原因拘留一名瑞典公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三说，瑞典公民彼得因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动，在北京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彼得·赫达赫林现年35岁，是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的共同创始人，今年1月4日被拘留。达赫林被中国当局拘留之际，正值人权律师以及推动司法改革的外国团体被广泛打压的时候。人权组织说，这次打压的目的是控制异议人士，但是中国政府对此予以否认。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三在立法会发表施政报告，遭到民主派立法委员的炮轰，指责他在五名香港书商失踪后未能为香港发声。工党议员李卓人质问梁振英，李波在哪里？为什么不回答香港人民？铜锣湾书店五名书商去年10月以来陆续失踪，人们担心他们可能遭到大陆安全人员的绑架。铜锣湾书店以出版和销售批评中国大陆领导人的书籍为主，批评人士指责北京在此事上的做法践踏了一国两制的原则。香港民主派人士呼吁特区政府立即采取行动，营救这五名书商。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一起向前行，
朱立伦斗帅，
朱立伦斗帅
，I shall return， 我将回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美国第44任总统奥巴马昨天晚上发表任内最后一次国情咨文演说，他在演说中突出谈到美国经济的改善、 美国在反恐斗争中取得的成就，以及美国今后在一系列国内和国际问题上所面临的挑战。有分析说，在标志离任开始的本次演说之后，奥巴马将竭尽全力在法律框架内让美国更加繁荣和安全，并且提升美国在全球的利益。那么奥巴马最后一次国情咨文的基调是什么？他在演说中传递了哪些重要信号？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评论。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是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国际事务教授王飞玲博士，王博士通过电话在乔治亚州参加了节目，还有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美国参院前立法顾问和政策主任韩连朝博士。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不过在讨论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回顾奥巴马国情咨文的要点。奥巴马总统星期二晚上发表他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国情咨文，试图确立他的政绩。他呼吁国会参众两院不要展望未来一年，不仅要展望未来一年，而且也要看到未来的五年和十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他的最后一次国情咨文演说中，先前许诺给美国人带来希望的奥巴马总统说，美国人目光清晰，心胸宽大，乐观积极，但现在为恐怖主义担心。
谁要是攻击美国人，我们就攻击谁。
尽管巴黎和加利福尼亚州发生了恐怖主义袭击，奥巴马总统说，外国和本土恐怖分子虽然可以致命，但他们不会威胁美国的生存。不过他敦促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采取行动。
假如本届国会是要认真打赢这场战争，并向我们的军人和全世界发出一个信息，就授权总统使用军事力量打击伊斯兰国吧，投票表决吧。
奥巴马总统还要求国会在古巴问题上进一步采取措施，解除对古巴的贸易禁运。他还呼吁国会批准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协议。在总统发表国情咨文之前不久，十名美国水手乘坐两艘巡逻艇被伊朗扣押。奥巴马总统没有提及这一事态，但他对国会持怀疑态度的议员们宣扬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
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伊朗已经减缩了他的核项目，运出了他储存的金属油，全世界由此避免了一场战争。
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黑利代表共和党人对国情咨文做出了回应。黑利设想，如果共和党人担任总统，将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会达成国际协议，让以色列欢迎，伊朗抗议，而不是反过来。
共和党民调专家麦特加蒙表示，奥巴马总统对国会的要求不现实。
我不相信他期待本届国会会认真采取他希望的行动，但我想他希望人们认为他对这些事情很在意，那些人将书写他的政绩记录。
奥巴马总统说，他为美国政界继续分裂而感到遗憾，但也批评共和党人唱衰美国。
所有那些有关美国经济衰落的言辞都是政治空谈。
与此同时，一些共和党人通过推特做出回应。竞争总统职位的房地产大亨川普说，奥巴马总统有气无力地发表了国情咨文演说。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则说，演说回避现实而不是面对国情。白宫希望向美国人传送的政治信息是不要理会共和党人的言辞，要把注意集中于会影响后来几代人的那些事情。美国将在今年11月选出新总统。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好，我们知道呢，奥巴马总统在昨天晚上的演说当中谈到了范围广泛的美国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但是我们今天的讨论首先集中在对中国听众和观众更为关注的国际问题上，特别是美中关系问题上。我们知道王飞玲博士，奥巴马总统昨天在讲话当中特别突出谈到了美国目前在国际上的地位。他说，美国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我们的军队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每当出现重要的国际问题时，世界人民不会指望北京或者莫斯科来领头，而是找我们。你认为他的这段话向北京和莫斯科发出了什么样的信号？
大家好啊！我认为他这段话从一个意义上说是鼓舞美国人的士气，就是振奋美国人的人心。另外呢，也是给他自己这个7年多来执政呢做一个总结。那么他想送的信号就是说， 中国和美国呢，不要就是说太过于这个挑战美国，因为美国的实力和在世界上的硬实力、软实力以及领导地位，远远不是中国和俄国能够挑战、能够动摇的，所以他这个信息呢也是相当的明确，就是说中美之间、美俄之间这个力量的差距和在世界上影响力的差距仍然是非常巨大，然后呢，他也是向全世界也送了这么个信息，要出事还是要找美国。
韩连朝博士，我们知道中国近年来一直在强调美中两国要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要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北京要积极的参加国际事务的管理，你认为奥巴马总统的这一番话是不是对北京的以上的这些说法的一种回应？
我觉得这个话主要还是针对美国民众来说的，因为他这个整个的基调呢，就是要针对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唱衰美国的这些个说法做出一个回应，这是他的主要的一个基调。那么顺带呢，就是说美国是强大的，是没有人任何可以挑战的。但是我觉得他因为在整个的讲话中间，并没有多少提到中国这个美中之间的关系。而且好像还是就提到另外一个 TPP 的这个，就是美国在主持制定这个经济贸易政策，而不是中国。所以这个好像总的来说呢，就是说它这个调子啊是比较温和的，主要还是针对美国人民来讲的，而不是释放一种信号，针对国际社会或者针对中国和苏联来做出的。
就像你刚才说的。奥巴马总统说，最近我们制定了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
对。
那么在亚太地区制定规则的不是北京，仍然是我们美国。
对。
除了对美国民众讲这番话，你认为他这番话是不是也是对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比如讲日本、韩国、菲律宾等等这些国家来发出的？另外，他对北京是不是也有一种暗中的这种警示的作用？
当然有这个因素。一般来讲，在写这种发言稿，总统尤其是国际咨文的发言稿的时候，他考虑的因素可能很多。那么当然就是这个，我想主要的基调是针对美国民众。当时他释放的信号呢，当然也涉及到这些问题。我讲他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想法呢，就是说，告诉北京，告诉他这个在亚洲的美国在亚洲的盟友，那美国呢现在的这个国际地位还是没有人敢于挑战，美国还是主导世界这个经济、世界贸易这个政策、国际政策的这个制定，国际规则的制定，任何人挑战这个国际规则呢，那美国都是不会答应的。我想从这点来讲呢，他释放了这种信号。
王芬玲博士。我们知道近年来美国一直在强调要重返亚洲，重新确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中国呢，同时虽然表面上没有对美国的这一声称进行挑战，但是中国提出美国这是在围堵中国。你怎么看待美中两国在亚太地区围绕战略、经济以及其他利益所产生的这些摩擦，特别是联系到不久前围绕南中海主权问题，美国派遣军舰、军机通过中国声称的具有主权的人造岛屿的12海里范围之外，你怎么看待美中两国围绕亚洲领导权以及亚洲利益发生的这一系列的摩擦或者是冲突？
好，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也很大，所以我想我简单的就谈几点看法，也许我们还有时间回到这个问题上，因为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重要了。虽然这个奥巴马的国情咨文当中主要谈的是国内的问题，主要是给美国人民打气，鼓舞信心，但是呢他也表达了就是美国绝对不会从世界领导地位上自动退下来这么个愿望。那么在亚洲也是一样啊，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对华政策、对中国政策有所改变。那么改变的一个转折点，实际上就是说，我的个人看法，就他在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一段时间以后，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可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挑战。那么为了应付这个挑战，就所谓这个重返亚洲这个战略，那还有呢跨太平洋这个经济合作伙伴，就是那 TPP。另外呢，在亚洲地区呢，重新就是振兴这个盟友关系，然后呢，美军在中国南海 在东海呢表示了这个强大的存在。另外呢把这个国际规则的制定以及维护呢牢牢地掌在自己手上，鼓舞亚洲盟友的信心，这一系列措施你要说是围堵的话呢，可能并不是它的主要目标，但是呢作为对中国的防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我个人的看法是，奥巴马上任大概一两年以后到现在，他对中国领导人的那个了解和对中国外交政策了解是不断的加深。我觉得还有两点很有意思的可以看出来奥巴马对中国了解的变化。一点呢，他就看出来中国的崛起或者中国领导人在国外这个外交政策上的这种积极进取，所谓有所作为或者奋发有为，对美国都是一种挑战，对现行世界制度是一种挑战，而这种挑战必须要有所回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估计他也看穿了中国政治上的一些问题，中国体制上的一些弱点，所以他才有这个想法，就是我们可以去应付这种挑战。而且他也看出了中国的国力其实还是很虚弱，中国虽然在海外花了很多钱造了很多军舰，但实际上说起来中国的实力还是远远不够，那么中国国力问题也很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满满有信心的，就是说美国领导权仍然会牢固的维持下去，在亚洲地区也是这样。
嗯，王飞林博士，还有一个奥巴马总统在国庆咨文中谈到中国的时候呢，他提到了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吹来逆风，你认为他所指的是什么？是最近中国出现的一系列经济上的忧虑还是困难吗？
是的，我想他的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说中国的崛起当然绝对不会是一帆风顺，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但就是说这个逆风或者说在碰到的障碍到底有多大，可能呢因为作为美国总统嘛，他可能知道的信息比我们一般的老百姓要多一点，但即便我们一般老百姓能看出来这两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放缓，那么国内出现很多异常状况，就是经济上有很多异常状况，比如外汇储备的削减，这个出口的疲软，还有呢这个投资回报率的下降，另外最近股市的问题等等等等，就是说中国经济呢也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就是永远高歌猛进啊，很快就赶上超过美国等等所以他可能就是说指出了这一点，就是中国经济呢也不是说一帆风顺永远持续下去，而是已经碰到了很多困难，那么这些困难会不会成为这个中国的一个大坎，就是中国会不会由此而碰到一个什么这个衰退啊甚至于危机啊，这个也不好说，但是呢至少说来就是跟美国经济相比的话，中国经济现在困难看的是越来越多，碰到障碍越来越大，从这意义上说美国在亚洲乃至世界领导权受到来自中国的挑战可能并不像大家渲染的那么严重，但是呢这并不代表说美国政府要放弃这个关注或者说要放弃这个应付的努力。
韩连朝博士，我们确实就像很多经济专家所指出的那样，目前世界的经济处于一种低迷当中，包括中国经济也是这样，美国是全世界经济当中非常稳步发展的唯一的一个经济大的经济实体，奥巴马总统在昨天的讲话当中也谈到了这一点，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中国的经济目前也和美国的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整个世界都是这样，我们发现中国的股市出现了大的问题之后，华尔街以及欧洲的其他的股市也会发生非常大的波动，你认为中国经济假如出现问题，对美国经济的增长，对美国的安全与稳定会造成哪些影响？
我觉得会有一些影响，但是不是说这个毁灭性的，或者是这个重创，给美国经济上的重创。昨天的这个国庆咨文的奥巴马的重点啊，第一点，当然就是说就是谈的就是经济发展的这个政绩，然后未来呢要怎么样创造更多的这个经济机会，为每一个人创造这个经济机会。那么他提到很多这些个他所取得的成就。当美国经济这个从这个金融风暴之后，那么还是发展恢复的比较快，而且呢这个就业率也是大大的这个下降，就是说增加
失业率在
下降，失业率也在下降，
对，
所以这是奥巴马自己一直在自己吹嘘的一些证据，但是我想这是中国从 从中国的这个经济，就国际经济来讲，现在是联系的越来越密切。那么大家相互的，如果是这个政策上出现失误，然后经济上出现一些个问题，一个地方这个感冒，另一个地方可能就会发烧。但是我觉得因为美国的经济总体来说是比较健康的，它的这个经济政策是比较这个稳定的，所以呢中国的对美国的股市啊，对美国的这个经济呢会有一些影响，但是不是一个这个决定性的，因为美国经济的确是非常的，这相对来说这个比较大，而且这贸易伙伴是比较多，不会在中国一个问题上这个卡死的那个地方。
好，我们接下来呢接听几位听众观众对美国总统奥巴马昨天晚上发表的国情咨文的看法。第一位是山西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你好。首先我觉得就是说200多年历史的美国要跟我5000年历史的泱泱天朝作对，也就是要当什么世界领导，我觉得太浅薄了啊，时间会证明浅的。另外我觉得现在中国经济的问题完全是由李克强个人的无能造成的，他从一开始就是当个秘书，从来没有主管过经济，没有当过一个企业的老，就是说领导，就是说完全是脱离了，他都是从事一些党政关系，没有任何从事经济管理的经验。所以说现在出的事情，比如说中国现在这个 P2P 互联网金融跑路，就是因为李克强贸然推动什么万众创新搞出来的一连串的乱子。所以我非常建议这个英明伟大的习主席啊，赶快让我们李小鹏省长来代替李克强，这样中国的经济马上就会好转，然后在美国指日可待。
好，谢谢山西的李先生。我想请王飞凌教授来回答一下李先生刚才提出这两个问题。
这位李先生的说法呢，我觉得在中国国内呢有相当的代表性，这种观点有相当代表性。一个200年历史的美国和一个5000年历史的中国怎么可以对抗？但是这种想法呢，其实呢，是事实上很不准确，观念上非常偏颇。因为美国并不只是200年，美国其实代表了西方文化几千年积累的一个延续。所以从这意义上说，美国的历史其实相当的深厚，虽然它这个政权的历史只有200-300年。那么中国5000年这个说法呢，也是值得商榷的。就中国有文字可记载的记录，也就是3500年的历史。另外，这3500年，中国经历了很多的大乱，很多的中断。中国被外族，就是汉民族吧，被外族征服，完全征服至少有2次。所以，这种对历史观的误解呢，在中国大陆是非常常见。很不幸呢，也很有影响力。但这个是似是而非，没有什么太大的现实意义。2000年、200年，这个是比5000年、200年的比较，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会最重要的是，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和国家的治理。人民的生活的幸福以及在国际上的感召力和软实力的增长与美国相比，这才是这现实更重要的。那么他刚才提到关于李克强总理的治国方略，我倒觉得这个中国的经济管理上呢，如果有成就，也不是一个人的成就，如果有错误，可能也不见得是李克强一个人的问题。所以从这意义上说，中国现在经济碰到的问题可能有一点带体制性的，所以更深入的改革开放，更深入的重大改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的，谢谢王飞凌教授的回答。接下来请西藏的高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高先生您好。
你好。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它的制度文化就决定了它不但是今天，而且是以后相当长时间里在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它的真正的伟大不在于它的自由和民主，而在于它的法治，而在于它的宪法权威。中国虽然有法律，它不，但是中国的法律不过是让世界人，你们看看，我中国是有法律的，我是个现代文明国家。习近平先生现在他不要再关心自己的绯闻了，他应该关心一下杨小凯先生的后发劣势的经济理论。我也希望 VOV 一位是拜一期。12月8日，在甘肃永昌，一个小女孩偷了一个巧克力，被羞辱之后跳楼自杀。和近期在宁夏银川市，一个叫马永平的，因为讨薪问题，将一个公交车点燃。这你们希望能办这么一期节目，因为我相信中国经济不断下滑会制造更多的马永平。谢谢。
好的，谢谢西藏的高先生。现在我们谈另外一个关于这个亚太局势的话题，韩连朝博士。昨天引人注目的是奥巴马总统在他的演讲当中根本就没有谈到 朝鲜的问题，也没有提及朝鲜最近声称进行的氢弹试爆的问题。那么你认为这是一种有意的不提及呢，还是一种忽略？你怎么看待朝鲜的这个局势对亚太地区，对甚至对美中关系所造成的冲击？
对，这个首先我想，这个奥巴马的这个国情咨文基调，它主要还是一个所谓的竞选的这个政治目的出发的，就是帮助民主党继续保持白宫。所以为什么他提五年未来五年的这个工作呢？这个大政方针呢，是要从这个角度出发的。那么外交在他这个整个国情咨文中间是一个比较小的一部分。那么朝鲜问题上，朝鲜政策实际上是很明显是美国对朝政策已失败，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太多好讲的，讲了以后只是造成这更大的这个恐慌。因为美国很多人现在像在反恐问题上，2011年的时候，那个宾拉登被击毙以后，奥巴马这个民调的声望是非常的之高，到达68%。那么现在呢，加州这个事情恐怖事件发生之后啊，那么他的民调支持率已经下降了37%，所以是这个反对他的，就是他就觉得在处理不好的一个上涨的57%了。所以呢，总的来说呢，他这样的这个北韩就是朝鲜的问题上，很明显是他的一个政策上的失败，没有能够管控这个朝鲜的这个核武器问题。那么当然现在美中之间也在进行这个对话，希望采取更强硬的政策。那么中国呢，我想也要可能也在反思自己以前对朝鲜的这个政策准备，我想可能会采取比较严厉的，是要在安理会更加严厉的这个制裁措施来应对这个危机。到底最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现在是一个非常这个一个未知数，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情况。我觉得不仅仅就是说通过更严格的制裁，并不见得就能够让朝鲜的核问题啊得到解决。所以可能还是要有更多的新思维来检讨过去这个六方会谈的问题啊，检讨这个美国是不是能够双边的这个跟朝鲜进行对话，怎么能够保障他的这个执政安全，还有这些等等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下子能够得到解决的。
好，王飞林博士，同样的话题，请你谈谈你的看法。
我同意韩先生刚才说的，就是因为美国总统这个最后奥巴马总统最后一次的这个国情咨文嘛，他着眼点主要是今年的总统大选，然后呢着眼点是鼓舞美国士气，是吧？展望未来，在他看来，朝鲜这个爆炸这个所谓氢弹试验吧，可能还算不上一件大事，不值得提一提。另外呢，可能也不是什么特别鼓舞士气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有点不同意，跟那个韩先生的看法有点不同的，就是说，我不认为朝鲜这个试爆氢弹是美国的重大外交失败。相反，我倒是认为朝鲜试爆氢弹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大失败。啊，中国在这个事情上其实损失最大，在这件事情上，因为从美国的角度来说，这件事情可以坏事变成好事，可以为美国重返亚洲，为美国振作这个亚洲的联盟，鼓励这个美韩日韩进一步合作，都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所谓积极作用。而对中国来说，我觉得可能这个损失比较大一点，就对中国来说应该算是一个外交上的一道输棋，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你认为美中两国在怎样对付平壤的问题上会达成一致的看法，采取比较协调的这种措施吗？反过来，朝鲜问题有没有可能促使美中两国在战略方面的合作会往前进一步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过去这个将近20年来吧，中美之间在国际战略上的共同利益并不多。那么有几个利益是共同的，一个是比如说反恐，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付朝鲜这个核计划，在这上面中美利益有重合，但有重合并不等于是一致。就中美之间在对朝鲜如何采取措施的这个问题上，基本上是有共通点，但是也有很大的分歧。我个人不觉得这个朝鲜的核计划和这个试爆氢弹 能够进一步的促进中美合作，我不这么认为。但是呢，至少在这方面呢，中美之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希望北朝鲜呢不要搞这个核计划，不要搞核武器，或者放弃核武器。但是中美之间对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制裁北朝鲜制裁什么地步，有个重大分歧。这个分歧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的国家的政治利益，阻止了中国和美国完全合作，来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
好的，
正因为这样，所以才造成了朝鲜不愿意放弃核武器的这么个现实。
嗯，我现在已经看到美国国会众议员赵美心博士已经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我们对于奥巴马总统昨天晚上发表的美国国情咨文的讨论暂时进行到这里。等一会儿呢，我们要对赵美心博士进行专访，然后我们再请韩连朝博士还有王飞玲博士继续我们的讨论。请大家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接话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台湾2016总统大选进入倒计时，
民进党蔡英文能否走完最后一路？
蔡英文有信心带领台湾往前走。
国民党朱立伦如何力挽狂澜？
两岸政策方向路线绝对是正确。
2016年1月16日，星期六，
北京时间晚上7点到10点，
敬请锁定《美国之音》VOA 卫视。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奥巴马总统的国情咨文引发广泛的反响，作为美国三权分立组成部分的立法机构国会成员，如何看待这次演说呢？接下来我们专访美国首位华裔女众议员民主党人赵美心博士，请她分享自己的看法。赵美心博士是国会亚太裔党团主席，也是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知识产权和互联网以及犯罪恐怖主义国土安全和调查小组委员会的成员。欢迎您，赵美心议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昨天晚上奥巴马总统发表他的国情演说，很多人认为他的演讲当中充满了乐观的精神，请你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当时在现场收听他的演说有什么感想。
I thought he did.
我觉得呢，他呢讲得非常好，他说出来的是我们作为美国人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愿景，要做什么。他谈到了当然国内的问题，我们作为美国人当然是尽一切的努力要去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但是他也谈到了我们国内的问题，不能忘记国内的重要的问题， 会让我们影响到我们光明的未来，包括大学教育啊，社保啊，健保啊，学前教育啊，教育啊等等。而同时呢，他也谈到一些议题呢，是让美国人可以保持我们的竞争力啊，包括创新，要确保我们是一个继续强而有力的国家。而且我觉得他的这个演讲结束的时候呢，也是说得非常好。他说我们还是要作为一个国家要继续团结，代表要让美国人受能受权让他们能够全面的参与我们的民主制度，确保我们的投票系统呢是非常符合我们的民主制度的。另外呢，我也非常高兴啊，听到他谈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必须要是一个非常具有多样性的国家，欢迎所有不同的背景、不同宗教信仰的人。那我知道呢，有一位国情咨文的嘉宾呢，就是叙利亚的一个难民一个移民。过去几个月当中呢，我很担心因为呢，我看到了有一些这个总统的候选人甚至有人谈到说不要让穆斯林进入美国挑了这么一个这个宗教。那知道这个事情了以后呢，他们居然可以挑一个宗教的人来特别针对他们，你还可以想象他能做出什么更可怕的事啊！所以呢，我觉得他们说这种话是很糟糕的。所以我们请的这个来宾呢，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穆斯林美国人呢，来表现说他们对于美国社会是有很大贡献的。我们不能忘记，美国这个国家是一个移民的国家。
刚才我已经介绍了，您是国会亚太裔议员党团的主席。那么奥巴马总统昨天在演讲当中强调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的地位，他说在亚太地区制定规则的是美国而不是北京。同时奥巴马总统也强调了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他说每当世界上出现大的问题的时候，人们去找的不是莫斯科，不是北京，而是美国。你怎么看待奥巴马总统对于美国国际地位和亚太地区领导地位的这么样的说法？
美国的确呢，被认为是领导国家，但是呢，美国人呢担心的这种状况呢是每况愈下啊。那奥巴马总统呢说的就是让美国人放心，说我们还是呢走在最前的，尤其是当然包括军事力量啊，我们在军事上面呢的花费呢是我们之后的八个国家加起来都还要更多啊，这个是。我本来也不觉得听到很惊讶的一个事实啊，他这么说啊，但是其实是很合理的。我觉得他的语调呢言语也是非常的正确的，因为美国要有很强的这个财政呢的状态呢才能支持我们的军队，但是我们并不想要就是一枝独秀，我们希望所有国家都可以也很强很繁荣，但同时如果真的有问题，我们就必须要站出来。
关于美中关系问题，再想问您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对美国进行了一次国事访问，他和奥巴马总统还有美国的国会领袖以及其他方面，比如讲商界的、科技界的、其他行业的领导人进行了会谈，交换了看法。但是不久之后，美中两国就围绕南中国海的一些人造岛屿的主权问题发生了一些争执，美国派军舰、派飞机在这些岛屿的附近来通过。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美中两国现在经济方面关系越来越密切，你怎么看待美中两国目前这种非常复杂的、剪不断、理还乱的这样一种关系？
Our relationship is such that 我们的关系是这样的。We can't live without each other. 我们呢，互相要互相依赖，但是呢，有时候呢又受不了对方啊。 我想要强调一点，其实就是我们真的是不能失去对方啊，要互相依赖，因为我们的经济啊是错综复杂的，互相依赖的。事实上，我们看到了中国股市的这个一崩盘呢，我们在美国马上就感受到了，所以我们必须确保对方的经济是好的，而这么做呢，才能确保我们自己国家人民的生计。当然，永远都是会有分歧，永远都是会有我们辩论的事情啊，尤其是这些岛屿的问题，其实是很令人担心的。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忘记，那就是我们呢，通过外交渠道呢，可以得到的其实是可以比失去的更多的。
我们知道，美国的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国国内以及其他的讲华语的地区的人民对美国的大选，一方面他们不大了解，另一方面又非常的关心。在您看来，目前大选当中最重要的议题是什么？
总统大选呢，现在专注于许多议题，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中产阶级美国人的命运。我们看到现在呢，贫富的差距越来越大，最富有的1%的人呢，钱呢越来越多了。虽然说我们经济成功啊，非常的了不起，但因为我们从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呢，已经增加了1400万个工作岗位啊，那失业率呢也一半了，过去的一半，之前是10%，现在5%，所以这些其实是非常好的迹象啊，看到美国的经济呢在复苏了。但同时，中产阶级的美国人呢，感受不太深呢，因为呢，他们的工资并没有办法让他们买得起像过去那样买得起的东西啊，所以他们就觉得被落在后面了。所以中产阶级美国人呢，应该要确保他们可以给孩子有很好的大学教育，他们想要买房子可以买，他们呢希望能有这种工作的保障啊等等，这个是美国人呢担心的，所以他们希望能够在这部分呢都可以让他们放心。
作为一位华裔的美国众议员，同时作为第一位华裔的女议员，中国的听众观众还有其他地区讲华语的听众观众对您都非常的关注。简要介绍一下，您现在就正在从事一些哪些问题的推动的工作？
我现在呢在努力做的就是华裔美人科学家的一些问题啊，有四个华裔美人呢被逮捕，然后呢被威胁说要把他们关押起来，但最后对他们的指控呢都后来被解除了。我们听到的时候呢觉得很惊讶啊，因为基本上呢他们的生命呢就是被搞砸了，联邦调查局的人呢一进来然后就把他们抓了起来，但是要指控他们的证据呢却非常的不够力啊，所以我们确保这里的华裔美国人呢住在美国不能被视为是外国人。像我自己呢我的祖父是1906年就来美国的，我就是美国的一部分，但我不想要被受害于这个刻板印象的受害者啊，就是有什么问题一开始就来找华裔的人呢，一定要有强而有力的证据才可以。所以我们就和司法部合作啊，确保说呢这些华裔的美人的科学家呢不能被落于这个刻板印象的受害啊，就是因为他是华裔他就一开始就被人家挑出来看呢，比如说西小新这个在费城的坦波大学的这个教授啊，他其实根本不知道他在被调查，他有一天呢早上醒过来就有联邦调查局的人呢拿着枪指着他在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面前呢被逮捕。那结果最后呢这些蓝图啊，说是所谓证据的蓝图呢，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敏感的东西啊，所以他那个时候生命几乎他的生活完全被搞砸了啊。 但是其实他是一个无辜的物理学家，他自己的大学当中呢，他是这个他的科系的系主任啊，他那时候差一点就是系主任的工作都要丢了，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让这些辛勤工作的华裔科学家呢就他对他们做这样的事啊，这个是不对的。
对您采访只有十分钟的时间，非常遗憾，现在十分钟已经到了，我必须来履行我们这种承诺，所以我们感谢您来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尤其感谢您在美国国会当中卓有成效的工作，谢谢您。好，各位听众观众，刚才是对美国国会众议员赵美心博士的采访，请您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刚才对奥巴马总统昨天发表的国情咨文的讨论。好，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刚才是我们专访美国国会众议员赵美心博士，现在我们继续讨论。参加我们讨论的有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国际事务教授王飞凌博士，王飞凌博士呢是通过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另外在我们演播室里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连朝博士，刚才你也听到了我们对赵美心博士采访，我们简单的谈到了一下美国大选的问题。我听到有一些专家，美国的专家认为这次美国大选当中呢，中国问题是一个话题，但是不是一个突出的话题。可是不管谁今后当选，不管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今后当选美国总统的话，对中国的政策恐怕都会比现在更加强硬。 是不是这样？他那种，
我觉得还很难说，现在看起来还很难讲。那总的来说呢，我觉得就是说，你看这个国情咨文里头谈到的问题啊，基本上大家的这个反应，刚才这个张美欣议员也好，基本上是按照党派来划线的。
那奥巴马总统在他的国会国情咨文当中也谈到，这是美国政治当中目前一个弊端。
对，
任何事情基本上都是以党派划线。
对，但是在他第一次这个做国情咨文演讲的时候呢，他就表示要开创一个新的时代，给人们带来希望和这个改革。但现在这一次呢，最后这一次呢，他承认自己在这个方面是完全是失败的。然后呢，他又转过来了，又想用这个党派的这个不同的观点来，我觉得他很大程度上挑起一种这个好像阶级斗争一样的，把这个富人、有权有势的人作为一边，把民众作为另外一边。我觉得很多很明显的就是一种反而是不和谐。他本来是要增加这个团结，反而掉到一个不团结的这种情况。那么，而且很多美国，虽然是很强大，大家都承认，但是美国存在很多的危机，很多的挑战。这个挑战很多东西他没有涉及到，没有涉及到。比如我给他讲了一个例子，他讲他的这个赤字的问题啊。但是在他主政这个七年以来，这个国家的这个债务啊，从十万亿，现在已经上升到19万亿了。说这样大的这个，实际上是给国家的安全带来很大的这个影响。那么反过来说呢，这个对中国会有什么就是对未来的这个美国在国际关系上会形成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那么就是因为中国在势力在这个扩展，美国势力在下衰落，那么面临挑战，面临中国带来的挑战，面临世界其他带来的挑战，是非常的这个严峻的。不是说仅仅是这样，我能够通过我的这个一些个言辞就能把美国的这个民众的士气提高的，还需要很多具体的这个措施来保证美国能够面对未来的这些个挑战。
好，接下来呢，我们听一些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山东的王女士，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王女士，您好，您听到我们了吗？
喂，你好，宝先生。
您好，请讲。
能听见吗？
听到了。
宝先生您好，再次听到你的声音感到很亲切。我想是我今天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奥巴马的国情咨文。我要说的是，现在那个中国就是奥巴马提到这个要制定世界的规则，这个性化问题我很感兴趣。中国现在要强调的是，一直强调是和平崛起。那么在美国看来呢，中国的所作所为就是对美国形成了最大的威胁与挑战。具体表现的就是南海问题了。我想问嘉宾，就是一个国家的强大，在历史上看都是通过战争来达到的。那么中国就，我想问问嘉宾，有没有那个王博士，有没有可能中国会达到和平崛起的目的吗？是随着中国的强大，那么我才想起你会逐渐发现一个趋势，就是两种文明，一种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以儒家为代表的叫儒家的文化为代表，一个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它是以基督代表的文明。那我想随着这中国的经济的强大，会不会出现会不会出现的长期会出现的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两国共治世界的情况。
好的，谢谢王女士，抱歉，我们节目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只能请您讲这么多。接下来我就请王飞凌博士来回答一下王女士提出的问题。
也谈到了很多很重要的这个问题，那么我非常简单的回答几点。第一呢，我认为王女士提出的这个中国和平崛起这个愿望呢是非常美好的一个愿望，也是很善良的一个愿望。那么可行性也是有的，就是中国和平崛起是能够有可能的，但前提是呢，中国要做很多的自身的改变另外呢，王女士提到这个中国代表的西方东方文明，美国的西方文明，
这个分野呢是有现在客观上也确实存在的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表征，就是说东西方文明是不一样，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现在的崛起、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这个方面，其实呢并不是所谓中国东方文明的所谓福星，恰恰相反，其实是中国向西方学习，在不断改变自己、改善自己的结果。比如说中国现在使用的各种各样的科技，我们享受到的各种各样的现代的福利、现代的技术，完全都从西方进口来的，都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是很有创造力的，也很有创新精神，中国人也很努力，工作起来很辛苦，但不代表中国的古代的制度和文化现在能够完全可以复苏起来，就能和西方分庭抗礼，这个是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是中国应该继续向西方学习，继续改变自己，继续改善自己，这样的话呢和平结局是有可能的，不一定非要通过战争。但是如果说不愿意改变自己，非要在某些方面固步自封，一定要维护自己过去的那套旧的制度、旧的规范、旧的道德观念、价值体系的话，那么和西方这个观念上的冲突，以至于军事冲突，不也是有可能的？这就是所谓的危险所在。
好的，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请天津的刘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刘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奥巴马的那个国文资讯我也看完了，其中他提到这个世界出现危机时，人们不找俄国、中国，而是找美国。我觉得这句话很对。据我的观察，在所有国家中，我现在看美国能领导这个世界，这点是我给美国点赞。只要美国一直坚持正义，坚持人权原则，咱就举个例子来说，就是这个 IS 啊，在全球到处的作乱，只有啊美国、俄国，然后他用这个炸弹武器袭击了 IS， 最近刚炸了一个 IS 的军库。我们这边的中共领导人是充耳不见，那个见耳不闻，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好，谢谢天津的刘先生。最后我们请韩连陶博士对刚才山东的王女士还有天津刘先生他们提出的问题或者他们发表的观点谈一下您的看法。
我觉得就首先谈一下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国的和平崛起。我觉得中国在领导人这个表面上讲和平崛起，实际上并没有，不是真正的和平崛起。和平崛起前提就是说你应该有一个宪政，一个依法治国，现在都是表面上的依法治国，不是真正的这个依法治国。那么在一个两个意识形态有差异的时候，很明显就会有冲突。那么中国领导人已经好几次讲过，也在看十八大报告里头也讲得很清楚，就是要用，他不是说王女士谈到的是用这个中国的儒家的文明，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文明来取代西方文明，这个就是很明显，他就是明显的要进行挑战，要取代西方文明，这个我觉得就是不是一个和平崛起的一个态势。那么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呢，如果中国不走宪政之路，那么这个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要化解这个东西呢，就必须要走一个宪政之路才有可能。在 ISIS 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美国是应该负主要责任的。奥巴马这一点上，他虽然请了一个这个叙利亚来的难民参加他的这个国情咨文的讲话，但是呢，在我觉得奥巴马在叙利亚问题上犯了很多的这个重大的错误，导致这个叙利亚问题这个恶化。那么美国应该采取措施的时候犹豫不决，然后很多不作为造成了现在这个境况。那么美国面临的未来的 ISIS 的这个挑战是非常巨大的。ISIS 挑战的不仅仅是西方的文明，也包括世界所有的文明，其中包括这个伊斯兰这个文明。所以我觉得全世界应该起来应对这个东西。但怎么样应对，有没有好的这个策略，我觉得现在还看不出来。
嗯，好的，王飞凌博士，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请你再看一看你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我是想补充一点关于这个和平崛起以及中国国内的变化。我觉得刚才那个其实国内的听众也谈到这个问题了，就是中国有这个良好的愿望要和平崛起，避免战争崛起，但是这个愿望能不能实现，其实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国内的政治变化和这个规范和变化。在这方面，中国其实是能掌握到自己的命运。如果中国自己不掌握好自己命运，和平崛起可能就要变成战争崛起。
嗯，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的 国际事务教授王飞玲博士，美国参院前立法顾问和政策主任韩连朝博士，还有美国众议员赵美心博士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其实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又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讨论中国吸毒者日趋低龄化，以及新毒品的产生，还有“一带一路”急需精细化与风险管理。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